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今天我们很荣幸邀到这个雪鹏广告创办人啊，谢舍啊，谢中山先生现在在我们现场啊。刚聊到这个政治哈，我们从这个商业广告聊到政治啊，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很多人在批评啊，台湾的政治哦缺乏新意了，因为我们刚讲的其实很多是外国力，
对
对不对？就觉得他们变化多端啊。从你专业的角度来看哈，你觉得要如何包装跟传播？才能够让更多人愿意出来参与或投票哦。那其他国家有没有好的例子可以来大家借鉴参考一下？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其实不止台湾，其实很多国家大家其实不太想投票了，因为觉得政治人物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啊，久了就觉得很腻啊哦。那可是总是他们第一个要选举嘛，选举要议题嘛，第二个还是希望大家出来投票嘛，
对
哦，这个怎么办呢？
台湾其实政治的 campaign 啊，我觉得相对全世界都算是很成熟也很厉害了。
对，而且我插句话，其实为什么 我特别要 set 这题请教谢舍哈，因为他参与蛮多的选举啊，但是给予很多很好的建议啦，大大小小选举都有，所以是专家。
那我觉得台湾是这样，就是台湾的选战啊，如果 你英文就 campaign 嘛，那其实经过从总统民选之后，真的是百花齐放。那台湾人就特别的聪明啊，不管你从哪个角度切进去这个选举的 campaign， 不管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上，是挑战者，是领先者啊，然后你是被打了，还是准备打人啊？其实大家都已经累积出很多的方法论啊，那也有很多学者在研究这些东西。那这也是台湾厉害的地方啊，这真的。你如果说台湾的选举是台湾之光也说得过去啊，因为台湾每次选举全世界很多人来观察，那个观察不仅仅只是在观察说台湾选举结果对于亚洲的影响，对全世界影响之外，还在观察说台湾的选举的技巧，他的手法对他自己本国会不会带来哪些影响。这个本来就是台湾在这个领域里面已经算很成熟的在领先了。那我觉得一个是这样，那你如果问我说选举要怎么弄，这么多年来台湾的政治人物把台湾人都教得很会，坦白说也教得很
会、
大家很会看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也造就了说台湾人现在喜欢比较真的政治人物，因为你在蒙骗他也看得懂
哦，就不要说有人设，对不 对？这种事情啊，
就是你不能过度的跟你的人设差距太遥远啊，所以大家喜欢那种很纯真的政治人物，讲真话，很勇敢的做自己的政治人物。他觉得，因为选民可能会觉得说这样的人比较值得信任，至少他没有从第一时间就准备要骗你，
就至少像他的朋友，像他邻居了。
这个就是台湾人民的改变。那所以当然台湾人也会很讨厌所谓的政治嘛，就是你一方面你又脱离不了政治，你一方面又很讨厌一天到晚在谈政治，所以我们台湾人为什么说中间选民决定了选举的胜负？你明明中间选民也是得去选举的啊，那为什么叫中间选民？就是因为他打从心里面就会觉得说不要搞得太政治。
所以如果像这些都要获得胜选的政党或者是候选人，他要怎么样在目前这样，我们刚刚讲分众，还有这个媒体管道很多的情况下，然后还有再来就是你刚刚讲重点了，中间选民不喜欢的状况下，怎么样去包装宣传呢？
所以在选举的过程里面，其实大家都知道，你选举的第一时期，先做一件事情，先做什么事情？先巩固你的基本盘，否则你连走都走不出去嘛。双方都是一样，各个领域的团体基本上都在做同一个事情。你如果初期时间不能把基本盘给巩固住了，你走到后期你会很麻烦，因为基本盘可能还是在造反当中，你就觉得后方失火。那你到了中期中后期，其实就是在针对所谓的中间选民讲话，希望中间 不管他是偏蓝偏绿，他愿意转过来投你、哦、这个才是最大宗的、哦、这是最大宗的、哦、那这个就是选举方程式嘛，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只是用的妙不妙，存乎一心嘛、哦、那这个就是这样。那对我的经验来说， 我会觉得说，就中间选民的这一块、哦、其实 我有一句话常常会跟我的朋友讲、嗯、就是你离政治越远，离选票越近、
哦、这句话其实蛮有启发性的了。
你只要让大家觉得你没那么政治， 他票比较容易投得进去、嗯、你觉得你是一个站在道理中间的人，好，他就会比较愿意把票投给你、哦、那我觉得所有的人设都应该被设定在这个地方，你是站在人民的角度，你是站在是非的角度，你是站在道理的角度，你是站在国家的角度，你是站在法律的角度，总之你就是不会站在所谓的政党的角度、嗯、当然后面可能还是有，只是你不能表现那个样子嘛、哦嗯、所以你要变成 很有勇气的，或者是很天真的告诉你的选民，即便我这个提出来对我党或者是我的团体可能有一点点小小的伤害，但是因为它对于某种类型的选民是很有帮助的，我们就应该勇敢的提出来啊、哦、那这个他才会深受感动嘛。这个就是我所说的那个离政治越远离选票越近、哦、那这个是这样。所以你看其实你很容易，我们可以很容易发觉台湾可能有蓝绿，你不能避免，你不可能否认这件事、哦、可是你在国际的运动比赛里面怎么会有蓝绿？
国际运动比赛哈，
对不对？因为那就是中华台北队，或者你叫做台湾队，或叫你叫什么队都没关系，反正就是自己的队，就是在跟别人比，不管是跟韩国比，跟日本比，跟加拿大比，总是我就好想赢韩国嘛，我就一定要把你撂倒嘛，管你现在是兄弟像的是统一
大家同仇敌忾啦，
那一天大家都是台湾人嘛、嗯、你就是想要把对方撂倒嘛，接着希望你升起来的旗帜听到的歌就是国旗歌嘛，你那时候也不会在乎说他为什么是国旗歌，他为什么不是国歌， I don't care， 就是这就是我们的嘛、哦、就 那大家就会觉得说心就在一起嘛，那叫做 one Taiwan 了嘛、哦、真的叫 one Taiwan 了。所以你只要从这个地方去体会人民的想法，很简单，他要的是这种东西，你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再告诉他 赋予他太多政治上的负担， 他会觉得你太阴谋或太有目的性了。这个是民众很难接受的一个事情。我记得我们在2011年就是准备做2012年的一个总统连任的选举、嗯、我们那时候命名叫台湾加油站嘛、嗯、那当然我的客人就是马英九总统、嗯、当时他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绩，就是他的签证国变得很多很多很多很多、
哦、对对对，
从很少数变成很多数都是免签证的国家。
我们现在其实蛮多人都到日本去玩、嗯、到香港也是吧， 对不对？其实就是免签了，连美国都免签了。
对那时候我们，你说叫我们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宣传，这宣传很容易做啊，本来只有30个免签国，现在变130个免签国，打比方说、嗯啊、这不就说完了，事情不就说完了、
啊、那这生意那么好做、啊、
不是，我就这样的话事情就说完了嘛。但是这样没有效嘛、
哦、没有效，对，
是不会触动人心的嘛。 你等于是在教育我嘛，你在做政令宣传、啊嗯、不会有用的。所以我们当时拍了一个广告叫做爱情签证。
哦，怎么说爱情签证？
一个偶像剧、哦、在那个年代里面我们就拍了一个偶像剧，就描述了一个很会带队出去玩的导游、嗯、然后每次到了不同的地方，他当然就是免签嘛，他就随时可以出去，随时可以出去。可是他每次出去之后，他很开心的带着大家出去玩之后，他会思乡，他会想家，哇，就要又再回来，又再出去。他用一个 很棒的一个爱情的故事，在那边做邂逅等等，其实你就是很巧妙讲了免签多嘛。
哦，所以你可以进进出出啊。
对，你进进出出，然后你可以尽情的享受你的新的生活。所以我们那时候有一支片子就叫爱情签证、啊、那就得到很大的回响，因为它的渗透力或者它的好感度会非常高，就跟我刚刚讲的是免签国从13个国家变成33个国家变成130个国家，
因为那个是数字而已了，
这个影响力就是不一样。你要知道人接受东西 不是理性思考，是感性思考。人是有左脑跟右脑的、哦啊、我们的左脑指挥了理性，右脑指挥了感性。我们常常讲说啊，你东西、哦、要讲说它的好处，它的什么什么东什么东西，所以、哦、我们就会接受了。错了，你是因为喜欢它而告诉自己喜欢的理由，你不是因为有那个理由而喜欢它的、嗯啊、我告诉你，人不是这样的，
倒过来
人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就喜欢偶像，我就是喜欢他嘛、啊、
这个就叫做先射箭再画靶了。
你要这样说当然不是问题但是这就是人性。
诶，那我们刚刚讲哈，就是其他外国的那个、嗯、比如说一些选举包装，有没有什么值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你看到特别觉得比台湾好的、有吗？
外国的选举哦，但台湾人基本上就是很喜欢研究美国嘛、那美国最重要就是美国总统选举，因为美国总统选举跟我们是同一年，我们年初他年尾嘛、欸、對那美国总统选举其实很多时候你很多具体的过程你会忘记、欸、但那口号你不会忘记啊、
欸、哪一个你最有印象？
比如说以前克林顿在选举的时候讲、的最有名的，他对于布希总统、布希副总统跟他竞争的时候、他就讲说笨蛋，问题在经济。
对，
大家也许现在不记得那一句话是谁讲的，但这句话还在嘛、你要知道在当时美国人把这句话倒装来、经济问题在笨蛋教育问题在笨蛋。那笨蛋是指谁？笨蛋就指的是叫做布希。
哇、哦，这 好伤人啊。
对，大家不是都看过一个网络笑话、布希总统智商180、是大小布希我们都看过这个笑话嘛，就是被他给把人设给扭转，那形象就固化了嘛、所以本来是那个笨蛋问题在经济，后来他被美国人倒装，经济问题在笨蛋，教育问题在笨蛋，好，那外交问题在笨蛋、
欸、所以这个就像你刚刚讲，其实有时候大家要的是感性而不是理性。
对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就你就从你的心里面有那种很柔软的感觉，你就认定了嘛。那后来的奥巴马很清楚啊，他是第一个黑人总统啊、他不是讲了改变 change、yes I can、对不对？那这个也是，而且他是第一个用所谓的社群网络去突破的，
脸书。
对，
在那之前 MSN、
没错、没错。那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不透过这些新的媒体工具，我告诉他不会赢，因为他、因为他就是黑人，大家都不要鬼扯你的人是人人生而平等。我们会讲人人生而平等，但是你总是会觉得比你黑的人，比你身体黑的人，比你身体小的人，好像是一个跟你不一样的民族的人、这大家心里面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只是因为我们受文明的教育，我们不会讲出来，我们也知道说不该讲出来，我们想方设法让他人人平等，可是现实是这个样子嘛、
其实美国的种族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就是大家当然希望说不要有种族问题，但是它是事实存在啊，所以他是透过了所谓的那个社群去 approach 到每一个他不一定会 approach 到的一个族群。他在那个年代其实就是脸书刚起来的时候，跟我们在做2012年马英九选举的时候，脸书刚起来的时候是几乎一样 的年代。
他早一点，他大概08年就开始，
对对对 对, 對，所以那个就是他最雏形的时候。那从他开始之后，大家就知道说哇，社群分众，然后不同的那个千人千面已经开始走到一个程度了，才会有后面的川普用了所谓的那个剑桥分析嘛。
对对对，锁定他的受众了，
没错。那当然川普也因为国家的局势走到一个程度，他不是在谈让美国再次伟大、你要知道这一句话不是他发明的、
是谁发明的？
是雷根。
雷根讲过这句话，
雷根讲的是竞选口号是一模一样，那雷根是共和党嘛，所以他很喜欢雷根。雷根也是演员
对对对，
川普也是演艺圈出来的、
他主持人、
对，所以他把这句话拿来用，那这个当然就是造就了他很重要的一个 power， 所以以至于他可以选上嘛。当然他也得力于所谓的用数位工具去 approach 他的目标对象， 让他的目标对象一个一个接受他、嗯哦、那这个是他很厉害的地方。
所以我们发现在新的时代里面、哦、其实即便讲政治、哦、也要用过不同的这种分众，还有你的不同的这个接触到分众的这个途径啊，还有科技啊，
对对对，
然后来给他们要的东西，投其所好，你才会有办法胜出哈。
因为那个工具是很微妙的，就是你会是在不知不觉中认同了某些事，它真的叫杀敌于无形，就是你根本就不清楚为什么越来越喜欢它，为什么？因为你就会越来越接触到同质化的内容。
我懂了哦，
然后你会由衷的相信我们一定会赢、哦、这个大家都有感觉嘛，就是在选举过程，然后你的支持者一定会觉得我们都会赢，因为我看到都会赢的、
嗯、
因为我看到所有的朋友发的文通通都会赢啊，怎么会没有会赢的机会呢？其实对手也会觉得他会赢啊，但是你看不到对手的所有发文啊，因为他被屏蔽了，因为他知道你不要那个内容，他不要让你觉得那么的痛苦，所以他那个内容发不过来，除非你硬是去按了他的赞、
啊、你才看得到，
对，他才看得到。
诶，那我们刚刚这个聊那么多政治的东西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待会回来啊、哦、我们聊聊棒球。
好，没问题，
待会回来。我是何志勇，您现在收听的是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时间啊，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我们今天在现场的是雪鹏广告的创办人，现在也是执行长啊，谢中川先生啊。我们刚刚聊了一下这个政治传播在政治上的这些小故事哦，你刚刚我们在广告中间你还跟我透露一个还没讲的，我觉得很有意思。林肯计划是什么东西啊？
其实林肯计划就是在川普连任的时候、哦、很多的共和党的资深的国士无双之士就觉得说 你川普当然就背弃了我们共和党的核心价值、
啊、
那这是不行的，因为觉得川普主义太糟糕了，所以他们就搞了一个林肯计划。那林肯本来就是他们的神嘛，
林肯是共和党，
对对对、就是他们的神嘛，不但是共和党的神，也是美国的神啊。
而且我想要补充一下，大家可能会觉得林肯做什么？解放黑奴。可是后来、哦、在川普执政下的美国、嗯、大家觉得种族问题比较严重一点，
对对对对对，
所以是蛮有反差的啦。
对，所以他们当然在就弄了一个林肯计划，其实最大的主张在做什么？你选川普、
嗯、
还是选美国？
哦、
这个其实台湾也是这样，你选台湾、哦、还是选谁、哦哦、不然你要让谁来统治我们嘛？这个同一个道理跟技巧、哦、那他们有一个策略、哦、那主张当然是这样，那有一个策略就是用川普的语言去攻击川普，来讽刺他的弱智、
哦、
所以他目标所做的宣传的目标 target 都不是别人，就是川普，因为他知道川普要看，那川普看的平台是什么？就是福斯电视台，
嗯，
就在福斯电视台播、
哦。
那福斯电视台一播，川普就跳脚，跳脚之后就说错话，然后就显得他很弱智、嗯，或者是他的言语很偏激、
嗯。
然后他们就再把他的偏激的语言再拿出来弄一次，然后就告诉大家：你看，川普主义果然是一个风险很高的东西，对美国的发展非常的不利。我们应该把这个东西拔掉。
哦、
所以他就不断的在这个地方扣分嘛。那选举人都知道嘛，不怕你对手说你坏话、
嗯、
最怕你的同事说你的坏话、哦、只要你同事说你的坏话对手一定把你的同事说你坏话拿出来剪嘛，剪出来当宣传、
嗯、
那所以川普的反应就是川普他最大的敌人，他不是被拜登打败的，他是根本被川普自己打败的，只是共和党的这些聪明才智很高的人士创造了这个平台，才让川普打败川普这件事情有一个东西可以发酵嘛？
这蛮有意思的哈。好，那我们现在时间还剩一些啊、
哦，
我也想请教一下，我们刚一开始在节目一开始提到啊，您是现在身兼多职哦，还有台中是棒球队的这个老板了、啊啊、当时怎么会有
领队
、啊、当时怎么会有想法去接下球队呢？而且这个是台中唯一的一个甲组业余棒球队，
对对对对，他是城市棒球队，
而且城市棒球队，而且我看的教练团从这个总教练郑达宏一下全部都是过去的职棒的明星选手、啊、
对， 就是我有一天呢，就在卢市长刚选上之后没有多久，我就接到了张泰山，他是台中市政府的市政顾问，他就打电话告诉我说，谢谢，你一定要帮我们的忙。我说他帮什么忙？你每天都到一天到晚都叫我帮忙，帮什么忙？他说我们这个球队出问题了，这钱发不出来了，这在交接期间有一点点小问题，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忙，你可不可以来当我们的领队，来帮我们重整这个球队，那这样的话他们这个球员就可以存续下去。然后他又跟我苦苦哀求，他说我们的球员就从小就打棒球，除了打棒球之外其他可能也不太会，所以如果这个地方不能做，那这个对他们的生计非常影响非常大。我跟你保证，我跟你讲，他讲不到五分钟我就答应他了。我就说好好好，你要叫我做什么，做领队我就做，那做领队有什么其他的负担，他就连哄带骗说都不要，你什么都不要做，我就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做领队，他们就这个球队就可以重新存续了。我想说
有那么好事吗？
我想说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事情吗？那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好朋友来拜托嘛。那如果只是要我去挂名他们比较安心，我也没有问题啊。就是这种事情举手之劳的事情来帮助别人很好啊，当然没有问题啊。结果呢，我在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一大堆的账单，哇，这你知道棒球队的费用真的超级高啊，几百万几百万就送过来，我真是吓到脚都软，原来棒球队的发挥这么多啊，我一直掏腰包，一直
没有这个发言薪资吗？
就薪资第一个月来，再来就是装备、服装、球套、练习的用具等等，你就一直来嘛。球也要买啊，不然怎么练习？ 对不对？球棒也要买啊，不然怎么练习？我在想说，我的天哪，我是不是有点被骗了？那当然也没有问题，因为总是做了一个好事嘛，就是让这些不能讲说我们从小看他长大，他们年纪都比我们小，就是这星光熠熠的这些球员变成教练团。这些明星球员变成教练团，我也觉得啊，可以啦。如果他不会让我倾家荡产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哦。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嘛。那我也后来有去找了林华伟，就是他当时在台体大当校长，那就近我说你可不可以当我们的荣誉顾问？荣誉领队，他说可以哦。还来交代我几件事，他说当荣誉领队没有问题，但是我要交代你做一件事情，你要把他们的后面的生涯规划都规划好。因为他也是棒球员出身嘛，林华伟林校长，
对，
当时 他很关心他的，很关心这些做学棒球 的后辈，
对，
他就觉得说城市棒球队最重要的就是不管是球员还是教练团，你通通帮他把后续的所谓的生涯规划好。也许球员还有机会上职棒，也许他没有办法再上职棒了，那他以后35岁又怎么办？35岁对我们来讲还很年轻啊，可是对一个棒球员来讲，他已经是一个不能打球的年纪了。那他40岁以后怎么办？他总不能40岁说我要退休吧？他都没有进过职棒，都没有领过职棒的钱，他退什么休？所以我们就想尽各种办法要帮他们做所谓的就业辅导。他可不可以去开训练营？他可不可以变成是一个讲师？他可不可以去考证照？那这些东西都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希望能够帮助他们的。那第二个，我当然有一个信念说，虽然他是成棒，那我可不可以用职棒的精神来运营啊？我做帮他们设计最漂亮的服装，然后让他们有最厉害的小编，然后有最棒的直播，然后让他们觉得说他们的身份也不差。就是我穿的衣服比别人漂亮，我的教练团比别人星光闪耀，那我三不五时还可以请张泰山啊，很多可能现役的教练或者是明星球员来跟你交流，那我还可以带你们去做公益的活动，不管是小学中学，我很多公益活动我可以带你们去，那有什么代言或活动代言的机会我就把你们带走。
这个就跟职棒的经营很像了。
是，虽然我们的钱跟职棒当然可能差一个零到两个零，但是我们的精神就这样嘛。你刚才有讲说我们公司傻瓜精神嘛，就梦做大一点嘛，梦做大一点 我们常开玩笑，自己跟自己开玩笑说梦里什么都有啊，对不对？梦做大一点没有问题啊。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那台湾的棒球，我们常想说，感觉台湾的棒球没有自己的一个品牌，我们常有时候学日本学美国，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从比如说你自己在经营广告公司的角度，还有自己经营棒球队，那想要去打造一个职业色彩的这个业余球队，怎么样去我们让台湾的品牌走棒球走出自己的这个路呢？
我从第一天我就跟台中城棒队讲说，你要跟城市发生很强的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的职棒当然有可能是台北的，台中的，桃园的，可是然后他打球的时候，当然城市 的相关主管也会来看，可是你都理解说他跟城市的那个关系其实少了一点点，我不能讲没有，但是那个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距离跑出来，因为台湾 的环境就是不太敢表态说，哎，我只能喜欢你，我不可、然后他就会知道说我兄弟像可能球迷比较多，所以我好像还不太能够只喜欢我这个城市的球队哦，因为还有一个球队 就很麻烦嘛，
属地主义没有那么强烈，
对，那当然大家都知道说要属地主义，那地方政府也想尽各种办法做很多的方案的帮助 的合作，可是就是没有。那我记得最清楚，我就跟他们举了一个例子，说广岛鲤鱼队，日本的广岛鲤鱼队，它是唯一一个，如果没有记住，它是唯一一个没有企业
对
赞助挂名的，它是完全是由广岛市的市民共同拥有的一支球队。
对，
为什么？因为广岛就是全人类第一个被原子弹轰过的地方嘛，
对，
他们知道说什么叫广岛精神，就是在这个最大的灾难之下，广岛人是可以站起来的。所以后来不是你们都知道洋基队的黑田博树，在打完了世界大赛冠军之后，那个洋基队想要把他聘回去继续重新聘任，他不要，他选择
回
到广岛队。你知道那个多动人，
你讲到这我头皮都发麻，
对，那个，
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一般来讲，你已经在大联盟这样子王牌选手，你就要回日本，
而且是拿到世界冠军的王牌选手，这么动人，他宁可回去你说广岛鲤鱼队可以给一个老将多少钱，有限嘛，搞不好都十分之一都不到啊。但是他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说广岛鲤鱼队是当年培育我出来的，我要重新回来回馈这个球队，回馈广岛这个城市。那广岛这个城市当然比起任何一个城市来说，对于这个球队的向心力跟粘着度当然是最强。那我就说那个就是我的精神，我希望我可以把城棒队打造成这个样子，
所以就是一个广岛精神，一个在地化，我们在让台湾的棒球队能够走出自己的一个风格在的。
对对 对
好，那最后我们时间有限了，就是因为你广告界待那么久了，大老板啊，我们常常在台湾说这广告的这个标签是忙啊，工时长，加班啊，有没有给一些新生代啊要进入广告业的朋友们的建议？
很难、因为真的就是世代差距哦，就是以前我们都觉得广告就是一个光鲜亮丽的产业嘛，那现在当然广告不是，所以现在年轻人在做广告这个行业的观念跟我们不一样，他也许会觉得说我自己就是一个自媒体啊，所以我不一定要到一个
公司
里面才能够做所谓的广告嘛，所以他们对于广告或者对于传播这件事情的看法其实已经是新时代的看法，那他也会觉得说那我 work from home 也可以啊，广告不一定要在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才能够实现抱负嘛，那你同不同意他 work from home？ 你得同意啊。那你同不同意很多不同的专家因为不同的专案你把这个 crew 组起来，成为一个 CFT cross function team， 然后大家一起去打仗，那他可能跟你的关系不是所谓的
雇主跟
雇佣关系，而是专案合作关系，那我觉得未来一定会走到这个地方去，就是路就是会走到这个地方去，因为大家的工作经验跟工作的平台已经不一样了，你很难用以前的方式，那你唯有用这个方式你才能解决所谓的你加班很长， 然后薪资结构也没那么多，然后随时随地客户说现在东西要马上就要生出来的种种的弊端，种种的刚刚你讲的志勇讲的所有的弊端，我告诉你用原来的模式都是无法处理的，那你只能跳开原来的格局，用新的工作模式，这件事情就自然而然不见了。它当然会衍生成新的问题，这个没有错，但是如果工时长薪资低然后荣誉感变低的这几个问题要得到适度的解决，那我觉得就是要产生所谓的广告公司 2.0 广告公司 3.0 的营运模式，那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症下药。
所以哈，这个东西要怎么走，我们可能真的要看一下未来哈，这个 时代环境的改变。不过重点是有一个东西，就是说还是要有勇气跨出那一步嘛，
没错，
对不对？因为今天我们花那么多时间就听我们的这个谢者中川兄跟我们讲他过去到现在的心路历程，其实就是愿意跨出那一步。
是
对，所以哈，这个今天谢谢啊，我们这个谢社，我们谢执行长到我们节目来跟大家分享那么多。其实我很还有好多继续想问哦，未来希望有机会还有机会能够再继续能够把没问完的问题问完。好，那我们就有机会再请我们这个中川兄来节目跟大家继续聊聊怎么样当个广告人。好，
我的荣幸，我的荣幸。
好，谢谢收听今天的《勇闯全世界》和这种传说，我们下周再见。